可以平安。
今天昨天当下雪大雪刚完，今天能够一起到主面前一起来敬拜，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一开始之前呢，我想我们来是互相问候一下，互相问候一下，拥抱一下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问候一下平安哈。请 David 帮我放一下下一个 slide。 问一下我们张韵如妈妈今天在吗？张妈妈今天在不在？好，她不在。好，这个是张韵如妈妈教会里面的牧师在这个左手边， 你大概猜不出来，她跟我年纪是一样大的。左手边我们说留着山羊胡子的，我后来发现我老爸最近也变成这个样子我说老爸你怎么留个山羊胡子呢？他说我改变一下形象这个是灵性的牧师。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回去台湾的时候到台北到台北逐日我就在他的教会牧会。去年五月份他那个山羊胡子都还没出来，所以这是最近这一年长成的。旁边是教会的老奶奶，那这个照片呢应该是很新的，最近照了一个照片。他就在脸书上提起老奶奶的一个故事，说最近两个月呢，老奶奶到医院看病，医生要让她立刻住院，这两个月来呢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他查出来他是肺癌的末期。老奶奶大概88岁李牧师在那个教会大概有25年到30年左右，就刚好出来到美国的时间这个老奶奶是李牧师为他施洗的。他刚来教会的时候退休没几年他说老奶奶刚刚来教会的时候呢，他工作上那种严肃的习气还在，他在银行是负责保管那个保险箱的，所以所有人跟他打交道的人呢都觉得他好凶。他刚参加教会的时候呢，那个凶气还在教会有点突出。但是这十几年来呢，因为他旁边的老人家，教会里面的老人家都是很和善的，这十几年来呢他的凶气不见了。林牧师讲说这位老奶奶呢是让他最有成就感的一个会友，因为这个林牧师他很会做饭的，我看他那个感恩节做的饭呢大概用了30个食材一个人做30个食材，那做了好几种不同的菜。他说这个老奶奶为什么会让他很有成就感呢？因为每次做饭的时候他是最识货的，他是第一个打包的，每次打包呢他就要打包跟他的老先生还有一个外劳3个人2天的分量。林牧师说因为他这么喜欢，只要我做饭或者是煮红豆汤都会加倍的分量让需要打包的长者包个够。这个教会是在台北市的大安区，这一区事实上是一个很富有的这一区。他说这些老人家一点都不穷，他把孩子栽培到了美国去在那个时代就是来来来去台大去美国。很多人子女在国外生根了，拿到当地的公民之后呢，这些老人家都变成了独居的老人，他们生活重心从职场退休之后转到教会，教会不单单是他们信仰的地方，也是他们社交学习为别人付出获得慰藉的地方。林牧师说
我陪着这些老人家二十几年，
一个一个为他们主持安息礼拜。
那一天他在医院陪这个老奶奶大概两个小时半，老奶奶躺在病床上说，我好难受，心里好苦。
你不是就想说要他讲一些开心的事情，他说他想不出来，所以他说，那你从我做的家里饭开始好了。我做过猪肉、鸡肉、生肉，配的蔬菜有红萝卜、马铃薯、洋葱、杏鲍菇、高丽菜，最后再想想烤餐、烤火鸡大餐。老人家说，不要再说了，我口水都流出来了。那老人家怕口水流出来把被子弄湿了，他就转个话题说，那怎么预备我的后事？他想要树葬或花葬。林牧师把所有的流程跟他讲得很清楚。临别之前，林牧师为他做了一个祷告，想要为他做祷告，他竟然想哭到无法祷告。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和这个老人家见面了。这一个短短的故事，事实上描写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无论是谁跟谁的互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生命都在不同阶段的成长。今天我们所用的这个经文呢，可以回过头来去描写刚刚我讲的这个故事。四章十六节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然后我们读经的人，做基督徒的人，读了这么久，通常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理解，因为保罗这样讲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老奶奶肺癌的末期，她躺在床上说，我好难过，我心里好苦，我们这自颤自轻的苦楚，怎么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来看下面他的保罗所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做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安定在天，我们要向你承认，当我们的生命所经历的事情，然后来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我们看不懂你话语中那个奇妙的分量。主啊，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怎么成就你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我们的苦楚在我们心中是有分量，是有重量的，但是它怎么成就你那无比极重永远的荣耀，就是永远的重量呢？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不懂的地方，求你光照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每一天虽然外体逐渐的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看了一个主题是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教会在过去半年左右我们在讲家庭的主题，其实今天想看的主题是我们中间的长者。但是呢，我们在看长者的时候呢，我是越来越深的一个感受，我们中间的长者是我们整个教会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群弟兄姐妹。特别当这个长者他就像这个老奶奶他生病的时候，
都有像老奶奶这样软弱的时候，但是呢，我同一个时间我看到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看到长者呢，那个生命走到最后一层的时候，反而很靠近保罗所讲的这个经文。长者他回顾他一生所走过路程的时候，虽然他走过许多的苦楚，但是有时候他心里在最后这一层也很多的起伏，心里很多的起伏，但是这些苦楚不断的，神透过他的苦楚彰显出住在他里面的耶稣基督的宝贝，就像在第四章第六节所讲，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很多次我们在我们长子中间最后一层的时候，我的感受到不仅仅是那个苦楚，我更感受到神的光从他的生命里面照耀到我们这些探访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很好奇，每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说，那内心怎么会心思一天呢？我们讲说外体虽然毁坏，你若往前看前面的经文，第四章一到十五节的经文，这个外体毁坏呢，就讲两个东西的毁坏，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刚刚那个老奶奶，我们的身体年纪大的时候啊，很多各方面这个稍微软弱了，但是呢不仅是外体毁坏，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在我们人生走过的过程，我们碰到了很多困难。在第四章的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逼迫不致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外体渐渐毁坏的过程。然后呢，他说虽然我们外体渐渐毁坏，内心却心一天心思一天，那个意思是每一天呢都领受新的恩典。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今天领受了恩典呢，没办法用到明天，我也不能用昨天的恩典来过今天的日子，所以每一天呢都需要领受这样的恩典。但是我怎么去领受这个恩典呢？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三个点，第一个十七节十八节，还有最后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节啊。我们在这个今天的周刊啊，今天的那个周报里面呢，我列了一些纲要，这几个纲要呢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什么叫自战自清的苦楚？第十六节，成就了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当神在你心里面慢慢的塑造的时候呢，他塑造了你一个不上胆无惧的洞察力。十七节，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是顾念所不见的。这个顾念这两个字呢，它的原文另外一个意思跟顾念一样的，叫注视。所以当你有无惧的洞察力之后，这时候你会有一个无惧的注视，注视那个所不见的。这个所不见不是说你永远看不见，而是说你现在看不见，但以后要看得见。所以就是说，我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是那以后会看得见的未来呢，取代了我现在看得见的未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第三个，从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呢，他讲到这个我们地上的帐篷拆毁了，神要给我们新的帐篷。然后呢讲到这个第五章第四节说，我不是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这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然后到第六节的时候呢，他讲说我们时常敞然无惧，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然后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我们坦然无惧，更是愿意与主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住在身内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帐篷里面会做什么呢？第五章第四节，我们在帐篷里叹息劳苦，主的喜悦最后会把我们的叹息劳苦都拿去。所以我在看我们中间的长者，就像保罗在这几段的这个话语，这个长者他生命的光怎么样从耶稣的光，住在耶稣的光，然后照反射过来到我们的身上呢？我们是可以从经文上可以看见说，当一个长者他领受了无惧的洞察力、无惧的注视跟无惧的喜乐的时候，那整个生命的光芒，神的光芒就从他生命里面涌流出来，而这就是一天新是一天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样领受这无惧的洞察力呢？第16、17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成就这两个字，这成就这两个字呢，它的原文的一个解释是预备周全的意思。那就刚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我在这地上，我们有很多长者，甚至你都经过二次大战，你所经历的这一生所经历的苦楚呢，事实上是有时候一回过起来想，真的是好像一个很深的阵痛一样。而这样的阵痛怎么会预备好了周全要变，就是慢慢转成神的荣耀呢？所以解经家呢，他有一个解经家，他用了一个这个也是圣经上的词来解释这一段，我觉得是解释的相当好的一个部分。他解释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叫做什么？生产之难。就像一个孕妇，她怀孕的时候，她要生的时候，她不是极度的阵痛吗？而这个你这一生所经历的这个苦楚，就像一个极度的阵痛，然后要生出一个人来。我们讲到生产之难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有三处讲到生产之难，而这生产之难呢，我们再仔细去看这三处的经文，你就会发现，我无论是你的长者，或者是你刚刚来接触这个信仰，你的基督的生命呢，就像个生产之难一样。我们刚刚看那个照片，不管你是看老奶奶，或是看林牧师，或是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整个过程呢，就像个生产之难一样。第一处生产之难啊，在新约里面哈，我们主要集中在新约里面，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了，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夺去。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的时候，他讲到他走了之后，这个是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讲到我走了之后呢，我还要回来。所以这只讲到的是基督的复活，讲到他的重生。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生了一个人。第二处的生产之难是保罗的这个部分。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是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心里面。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4章所讲的，就是说保罗就好像一个属灵的父母亲一样，当他碰见加拉太的教会，他开始成长走错方向的时候，他好像跟他们一起经历这极度的阵痛。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更多前书后书更是一个很深的阵痛。当哥林多教会甚至都不要保罗的时候呢，保罗写了更多前书后书，就是不永远不放弃，要把神所成形的教会，就像个孩子一样，极度的生产之难、极度的阵痛之下，要把他们
走到一个地步，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成型，生命，基督的生命破茧而出。第三个生产之难是跟我们现在息息相关的，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啊，我们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灾难两个字呢，他讲说原文是生产之难。所以这讲到末世以后，在基督再来以前呢，啊，整个世界好像一个产妇要怀孕一样，整个世界产生一个极度的阵痛，最后耶稣基督就再来了。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这样讲说，在那些日子，灾难以后，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天势震动。那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耶稣基督有大能力大荣耀降云，驾云降临，差遣天使将所有的选民从地极到天边都召来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成就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原来是一个生产之难。这个生产之难包括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包括我们的重生，包括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形成圣，包括耶稣再来成为得胜，这整个过程都是生产之难。我们一生一世所经历的每一个苦楚都是有意义，都是有价值的。哦，我跟一个年轻人在讲话，这年轻人跟我说，苏牧师啊，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想自杀，但是我想了很多自杀的方式，最后呢我退却了，我不敢去自杀。那我听到他讲的话，我就头有点晕了。我说主啊，我心里面在祷告，说主啊，我怎么去回答他这个话。我就问他，你想自杀的理由是不是因为你在这一生你所经历的痛苦？这年轻人经历很多，特别家庭里面的变故，父母亲的冲突，他觉得整个生命没有意义。所以当你觉得活着没有意义的时候呢，你选择想终止这个生命的无意义，所以你选择自杀。他说对，你讲的对。但是你不敢自杀的理由是也很简单，也跟这个前面这一样，因为你不知道死亡之后你能不能终止你生命的无意义，还是你坠入一个更深的无意义里面。他说苏牧师你讲的更对，所以我不敢自杀。保罗在这里他说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他是在讲说我们生命里面那高至高至低的一个生命的所有的起伏高峰低谷，每一个点儿都是有意义的。何况当他讲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走过我们正在走的一个苦楚，而且他替我们亲自承受我们这生命里面的阵痛。自战自清的苦楚的明显的记号就是耶稣基督那个荆棘的冠冕，想不到他那荆棘的冠冕就成就了永远的荣耀。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他说我们可能离开我们中间的夏妈妈，当他有肺癌的，在医疗那个就是知道自己有肺癌之后，在医治的那四年里面，我现在依稀还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苏牧师啊，我实在化疗弄得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我没有办法吃下任何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如果不吃任何东西，我就很快的我的外体就毁坏掉了，我就没有办法继续传福音给我的孩子。所以我就把圣经的话拿起来，特别是诗篇，诗篇的话 一句一句我把它吃下去。诗篇的话，这个文字在我生命里面成为一个开胃菜，然后让我的生命里面能够承受我现在的那个苦楚。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现在对文字的感受是怎么样啊？我大概在若干年前呢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圣经都是文字写的很多，那文字有没有重量？早期的文字它刻在石碑上，刻在木简上，刻在羊皮上，早期的圣经是很有重量的，文字是刻在上面的。然后当这个后来刻在铅板上面的时候，文字开始传播的很快，然后就造成了这个马丁路德改革了整个宗教。但是呢，曾几何时，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网络的时代，我们的文字多少重量呢？大概只有手机的重量，或者文字事实上呢，就变成数字化，文字几乎是没有重量的。但是他说，文字的重量是无比的，是滴水穿石的，而且文字还有改革的力量。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呢，他是一个写文字工作的人，他就这样讲，在我生命的初期呢，我死记了一堆文字，的确为我换来金榜题名的荣耀，但是这些文字跟我的生命没有关系，就好像一个镀金的装饰品，随着时间呢，文字就慢慢的从我身上剥落。当我沉浸在哲学的大海里面，我脑海里装了一大堆文字，变得趾高气昂，把文字当成武器，看来无往不利。但是我的灵魂没有因此变得充实，浪费太多力气，变得弱不禁风。他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明白文字的重量，我怎样让这个文字变成我生命中的秒，而不是生命中的沙？我的生命又我的灵魂又怎样跟文字结合，因着文字的重量而稳定，因着文字结实累累。这个作者是啊，也是个基督徒，我想他在讲这个时候呢，可以应用在我们每日的读经里面。当我们每一天上午起来，我们起来灵修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读圣经？我们是把圣经看过 一堆文字啊，我们很快的把它吃得很快，然后好像吃快餐一样，然后很快的文字就贴在我们的这个人上面。那我会不会像作者这样子，很快的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镀金的装饰品？我们读经的时候好像镀金的装饰品，但是呢，随着这个我的日常生活的这个整个生命的苦楚，各方的风暴的变动呢，我这个圣经的文字呢，就慢慢的剥落，然后这个圣经文字里面的重量呢，就进不到我的生命的重量里面来。所以这个作者他有一个很深的反省，他说，我就开始想说，我要重新修改我阅读文字的方式。其实有一部分就是阅读圣经的方式。他说，读圣经呢，就文字呢，应该像品尝美食一样，每一步都有讲究。这个当你品尝一个美食的时候呢，你会很重视那个食材本来的味道是什么。那个它中间，你就在想，一边吃的时候一边想说，这个厨师他用了多少心血在做造这些东西，我不是囫囵吞枣把它吞下去，而是
在品尝，在这个时间里面，慢慢的咀嚼，慢慢的享受，让它变成进入我的胃、我的肠，变成支持我生命的一个能量。所以呢，他再过来呢，他在看文字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他说，我不再把阅读当作文字的迷宫，而是好像走进凡尔赛宫一样。这样子，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开始感受到文字的重量，他开始感受到说，当这些文字的重量进到我生命底层的时候呢，我开始有一个生命的秒在这个里面。他特别讲的是圣经，唯一能够让我不被狂风吹走的，是扎实深深的扎实在我生命深处的这个文字，让我有如盖房子在磐石之上。譬如说勇气两个字，这文字像 就很简单的勇气两个字，就像我们刚所读的不上胆，刚所读的无惧，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呢，就不单单只是外表的文字而已，而是变成有重量的，因为它文字背后呢，代表了很深的，特别是神刚刚所讲的那个重量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在读圣经就很有意思了。表面上我读这个字好像就是几个字而已，但是这个字后面所代表的对象，代表的生命，就开始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开始转化我。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自战自清的苦主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它是透过什么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它是透过我们亲自所经历的苦楚，在看到这个文字的代表的力量，然后再转进我生命里面来的力量。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所看到那个这幅图画，左边的这幅图画，这个图画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啊，还有更深的一个含义在里面。这个图画是充满了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看到他老奶奶的苦楚，但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正在进入林牧师的手中、心中，进入老奶奶的心中。你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放旁边放了这个图画？啊，这个图画可能有一个人看过，这个图画是很有意思。啊，给你们猜猜看哈，这是一个年长的老人家哈，他下面坐的这个箱子是什么？跟这个老奶奶的职业有关系。他下面坐的这箱子是什么？给你猜猜看，保险箱哦，几百磅的哦。那后面是什么？后面是废墟，对不对？那如果去年的一月份呢，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则新闻的话呢，这是哥伦比亚的一个毒枭他的豪宅，然后呢，他这个好不容易呢，他在这个毒枭里面呢，这个豪宅里面，他把他藏了他很多的宝藏在这个后面，然后呢，现在坐在这上面这个人呢，他是买这个豪宅的这个屋主，那他就把整个豪宅要敲掉，他花了$10,000,000买这个豪宅，那敲掉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豪宅下面呢藏了一个保险箱，所以呢，你看他很高兴的就坐在这个保险箱上面，啊，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人讲三个字就是哈哈哈，我发了，大概就这个意思。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对比呢？我是在想说，我们生命里面哦，我们在人间的生命里面呢，这两张图案是一个很深的对比。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像这个样子？我们抓到一些东西，抓到一些我们刚才觉得有重量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就很喜乐了，不管它是怎么来的。但是呢，这个喜乐能够维持多久呢？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从神领受的就是，我们需要领受一个毫无恐惧的洞察力。 有时候我在想哦，你虽然这个毒，这个哥伦比亚这个毒就是毒贩哈、哦，他是大概已经好三四十年前的，你坐在这上面呢，给哥伦比亚那个后代的毒贩看到了，你看那些后代毒贩会看得怎么样？你能够毫无恐惧的坐在上面，然后都没事吗？然后这边这个图案，林牧师跟老奶奶，老奶奶面对人生的最后一层，她心里虽然讲说我好难过好苦，但是她知道林牧师是神所预备的仆人，神借着林牧师告诉她说我永远跟你同在。当我们有这样无惧的一个洞察力之后，你去看你人的一生，有哪一个点是没有重量的？我经历的每一个苦楚事实上都有重量。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第二段的经文十八节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样讲说，有一群人存着信心死的，未曾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表明要找一个故乡。但是若想念所离开的故乡，这个想念这两个字也是有注视的意思，还有回去的机会。我不晓得，特别是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家，我们想到回到故乡，但是你在美国扎根越扎越久呢，很多时候那个故乡就越来越遥远。我若注视我所离开的故乡，我还有回去的机会。但是这群人他却怎么样呢？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家。当我有无惧的洞察力，接着我需要一个无惧的注视。我不是注视这一个看得见的家乡，这右边这个图案，我是注视这一个我们当然知道林牧师是在做自拍，这个是自拍，但是更深的是他们心里面注视的不是自己，是注视着一个看不见的未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是神把我们转到一个注视里面去。我注视在看不见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个问题，当你越注视主的荣耀的时候，主的荣耀会不会从圣经的文字的重量里面呢，慢慢的潜移默化进入我生命里面，让我生命成为神国之重，成为不能震动的国，成为神同在的烈火，吞灭一切死亡痛苦的威胁。当你生命的这个荣耀的重量慢慢的渗透到你生命的底层之后呢，你会不会像一个灵魂的鸟，鸟在深海里面，当世界的风浪风暴摧残着你这整条船，脆弱的船的时候，就是你的身躯的时候，就像这老奶奶一样，但是却不能动摇你在主里面神给你的分量。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这个众人要用拿石头扎他的时候，最后这一幕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又见神又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这样讲，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然后就睡了。当我们用无惧的注视这永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像这林牧师，就像这个老奶奶，然后就接着，因为当你注，因为你有无惧的洞察力，你看见你所生命所经历的每一个苦楚都有分量的时候，而且你不断的注视这个分量慢慢进到你心中的时候呢，就走入第三步，你的洞察力，你的注视就变成你的喜乐。这个喜乐是怎么塑造的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先进入我们所经历过的叹息和喜乐，叹息和劳苦，
我们记得耶稣哭的这几个字，
我们记得耶稣祷告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这样讲：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为我们进入那我们无法自拔的地狱火，进入死亡的阴间，承受我们当承受的地狱火的惩罚，从死里复活，吞灭死亡，也吞灭了我们那极重的一个罪孽。
当我们感受到这样深的爱融化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那个就是整个成就，就是整个预备，就是整个生产之难，然后我们就能够无惧不上胆的面对世界的一个冲击。
林牧师在去年五月份我去看他的时候啊，他介绍我在这场教会就介绍亲朋的时候，他介绍我说这个是从美国来的一个牧师。那我那个很鸡婆，就他介绍我完之后就讲了几句话，说我上次来你们教会是27年前。那个主日给我很深的一个感受，但是我不知道林牧师正在经历一个生产之难。去年的五月看过他之后，去年的七月份呢，他就进入一个很深的沮丧，他就离开了他牧养差不多快27年的教会。他当时他的师母有很困难的化疗，然后孩子也在叛逆期，还有各样牧会的种种压力，其实林牧师崩溃了。所以他就在脸书上画了一个脸书的一个小组，叫做出走。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牧会下去，他离开了。他去哪里呢？他去到这个台湾的这个东南部的一个农场。他去那里，那个地方是专门收留这个我们叫流浪汉无接友的人，然后照顾他们，然后培养他们一技之能，然后在那边建立一个农场，就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疗伤的地方。那从去年七月一直到现在十一月，其实我的心真的是挂在这个林牧师的身上。我有时候我去问那个他教会里面的执事重要的同工，我说那怎么办呢？林牧师怎么走过来？那师母怎么办？师母在化疗怎么办？怎么走过来呢？你今天所看见的那林牧师，他的微笑，如果没有那样深的无惧的洞察力，无惧的注视，这个微笑是笑不出来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我注意看他在脸书上所放的每一个信息，我看见他在沮丧中，这个沮丧就变成保罗所讲的十七节，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成就预备了神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其实是昨天晚上我看到他在探访这老奶奶的时候，我知道神虽然他还在困难里面，他还在慢慢从沮丧慢慢在突破，但是我看见那一股无惧的喜乐已经慢慢的成为他生命里面那极重无比荣耀。神用他极重无比的荣耀在他心中来安慰老奶奶，带领她一起要走进这永远的荣耀。有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我的生命还没有突破，我没有办法跟旁边人做见证，所以我把自己要锁起来，关起来，封闭起来。但是这是什么故事？神怎么用我们？神有时候用我们在我们还破碎的时候，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破碎的生命就展现在我们弟兄姐妹的中间，展现在慕道友的中间，让我们看，让他清楚看见说，我们也是需要神怜悯的人。我们一起来经历这生产之难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承受那极重无比的荣耀。
有一个人，他这个有一个人他失去了他太太，然后他非常难过，他想离开这个他住的地方到外地旅行，但是他在离开之前呢，他去找一个人来刻一下他的墓碑，他的墓碑他这样写说，我的烛光就因此而熄灭了。结果没想到他去外面旅行之后，他认识了一个他很喜欢的伴侣，结果他结婚带着他太太回来，然后他想说不行哦，我墓碑不能这样写，所以他就跑去跟那个刻墓碑的人讲说，你还要加一句话。然后呢，他就带他这个再娶的这个太太呢去看这个新的墓碑的碑文，这碑文这样写，我的烛光已经逐渐的熄灭了，但是我又点燃了一盏新的烛光。我想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话语呢，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不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外体是怎么样的毁坏，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新的开始，我们每一天可以点燃新的烛光。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永远比不上你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的生产之难是有意义的，我们为你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伤痕刻上你的名字献上我们的感恩，奉主